大家昨天有没有吃饺子或是汤圆呢？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来先看到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谈到要齐心传承福音，这也是耶稣留下的大使命。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在传福音的使命上，我们可能会有两个缺乏。第一个缺乏是什么呢？可能是缺乏动力、热忱还有毅力去传福音，甚至我们服事都缺乏动力、热忱和毅力。第二个缺乏是什么呢？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牧师啊，这福音要怎么，我们对圣经不是很了解，我们怕传错了，怕讲错了，甚至不知道该讲什么，而且好像讲的都没有效。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缺乏呢？我们如何恢复对传福音的热忱、动力还有毅力呢？我们该如何知道怎么传呢？这个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耶稣何等怜悯及大能。我们将从宣教的角度来去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从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来去看耶稣何等的怜悯及大能，以及帮助我们能够重拾福音的使命。当我们在进入到经文之前，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来听到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孩子感谢你，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也恳求你此时此刻能够坐王掌权在这讲台上，坐王掌权在你的话语当中，也求主你高牧孩子的口，赐给孩子聪明智慧，能够来清楚来传讲你的话语，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说的听的都能够同得益处，同得造就，生命同被改变。我们就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就会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大概在讲什么的意思。其实这边第一节提到呢，他们到了海的那边，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格拉森在哪里呢？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可能好，就是这个两个地点。但是呢，不管是哪一个地点，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右边，不管是哪一个地点，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这是一个犹太人拉比是最不愿意最排斥去的地方。那我们不禁要问，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来到外邦人的地方，而且这是第一次记载的耶稣来到外邦人的地方，要做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继续看下去。这边说到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迎向他。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呢，常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任何人可以用铁链来捆住他。他常常在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伤自己。我想在这个地区它一定是一个大麻烦，估计这一条路也没人敢走。总之经文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人能够制服他。但是当这个被鬼附着的人远远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去拜他，大声喊叫着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这里很有意思，第四章结尾门徒的问题，他是谁，在这里似乎被鬼附着的人回答了，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他说，我与你有何相干，我已经在外邦地了，已经属于我们这个地方，我没有在你圣地里面，我在这里跟你有什么相关，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 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群在当时候古罗马军队的用语，一个群有6000人。这里可能不是只说有6000个鬼在他的身上，是说有一大群有很大能力的鬼附在他身上。这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多最强大的鬼群在一个人身上。可能这一类的鬼会要附着在一个生物上面，或者不知道任何原因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恳求再三的央求耶稣打发他们往猪群里面去。在犹太人的眼中，猪是属于不洁净的，跟鬼其实是一样的。当他们央求的时候，耶稣就允许了，所以他们就进入到猪群里面，有2000头猪，就像之前被鬼附的人一样，癫狂的、疯狂的冲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鬼的杀伤力有多强大，而且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摧毁附着的生命。放猪的看到了之后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人就来了，要看是什么事情。我们看耶稣在格拉森这里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在格拉森这里做了赶鬼的事情，看似是赶鬼，如果我们更仔细的说，耶稣离开，在以当时来说，耶稣离开了圣地，一个离开了自己的地方，到了外邦地，到了不洁净的外邦地，甚至你可以说到了外邦神的地方，你可以说到了敌营的地方，去捆绑没有人能够制服的壮士，来恢复拯救一个没有人能够帮助的生命。这不是就是马可福音3章耶稣说的，没有人能够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吗？当众人来看到，当耶稣施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按照马可福音之前的时候，通常众人会惊奇和稀奇。那这些众人的反应是如何呢？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看见被鬼附着的人的时候，看着被鬼附着的人穿上的衣服坐着，他们就害怕，又将被所之人所遇见的以及那群猪的这2件事情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我们第一次看到众人不是蜂拥而上，而是众人怎样央求耶稣离开。为什么众人央求耶稣离开呢？他们在人命的损失上面和猪的损失上面，他们选择了哪一个？他们似乎选择了后者，似乎猪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更直接，更宝贵，更有价值。众人所看到的是猪如何损失，而没有看到耶稣的大能。或者你甚至可以说，他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大能使他们导致他们的猪损失了，就集体央求耶稣离开。接下来这边提到，耶稣上船的时候，从前那位被鬼附着的人来恳求和耶稣同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在这段经文当中总共有3个恳求。第一个是鬼央求耶稣，耶稣允许了。第二恳求是众人央求耶稣离开，耶稣答应了。 第三个恳求是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央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不许。耶稣为什么不答应呢？耶稣要让他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如此怎样怜悯你的，都告诉他们。这可能是应该是新约第一位被耶稣差遣到外邦人去传福音的人。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众人就称奇了，就众人都稀奇了。事情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通常电影结束的时候，后面都有一个什么彩蛋，对不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彩蛋。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就是耶稣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人。这边通常谈到的是男人，所以可能女人加小孩的话，也许可能有一万两千人甚至以上。但是前面已经发生过了五饼二鱼来去喂饱五千的事件，为什么类似的事情要记载两次呢？这两个事件有什么区别和重要呢？我们来看其中一个也许可能重要的原因。弟兄姐妹，喂饱四千人的事件是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哪里？第七章说到耶稣经过了西顿，从底加波利的境内来到了加利利海。所以我们看这个地图，底加波利境内靠近加利利海的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地区不就是马可福音五章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附近吗？这个地区不就是耶稣赶鬼那群猪坠入海底的地方吗？这个地区不就是全城全乡的人众人都央求耶稣离开的地方吗？在第五章，众人央求耶稣离开的地方，隔了几章之后，反而是至少有一万两千人聚集在耶稣面前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巨变？为什么前面是众人赶走，后面是众人聚集呢？全都是因为一个曾经被鬼附着的人，耶稣吩咐他要他回家去跟亲属诉说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怎样怜悯他。他不只跟他的家人说，他跟他的亲属说，他在整个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是怎样怜悯他。因此，当耶稣再来底加波利的时候，有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这许多人是谁？不是猪农，不是康健的人，是许多没有人，甚至在当地没有外邦神可以帮助，终日困苦苦难的人，许多需要耶稣怜悯的人，许多需要耶稣拯救的人，而耶稣成为唯一的依靠和拯救。弟兄姐妹，这位圣经没有记载名字的人，耶稣吩咐他去跟家人说，他不只是跟他家人说，甚至他做了超过了耶稣的吩咐， 他在整个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是怎样怜悯他。我们不禁要问，耶稣明明吩咐他是跟家人说，他为什么愿意甚至超过耶稣的吩咐在底加波利去传扬呢？什么是他的动力呢？什么是他的毅力呢？什么是他的热忱呢？什么驱使他做了超过耶稣的吩咐呢？也许我们去了解的时候，也能够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动力、热忱和毅力。而他为什么有这个动力、毅力和热忱呢？因为他经历了耶稣何等的怜悯。当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而耶稣一个犹太人、一个拉比愿意来到被视为污秽的外邦地，来拯救他、来恢复他、来彰显耶稣就是至高神的儿子，这是耶稣何等的怜悯及大能。所以有没有动力、毅力、热忱，也许这个关键点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耶稣何等的怜悯。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到类似的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什么呢？我们通常说感谢神的恩典和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哎，你要不要神的祝福呢？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欢祝福。为什么？因为祝福听起来很棒。但这里耶稣不是说去告诉别人主如何祝福你，而是主如何怜悯你。祝福和怜悯有没有区别呢？祝福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过600多次，很多时候跟一个动词相关，就是跪下。在早期人们都是跪下领受祝福的。所以如果说当我们说有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跪下的去领受呢？甚至我们去传福音传祝福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说的是，你想不想要神的祝福呢？想要吗？跪下。而在旧约里面，祝福很多时候跟繁荣成功是有相关的，几乎跟物质上是有相关联的。在新约里面提到了属灵的祝福，但是现在大部分人会将祝福和物质上的繁荣、平顺、顺利连上关系。我们也会把得到的供应、看顾、保守来感谢、赞美神的祝福。让我们思想一下，当我们常常说经历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会在哪里呢？这段经文说怜悯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怜悯建立在两个点上。耶稣顾惜没有人帮助的生命，以及耶稣顾惜一个不洁净的生命。如果耶稣是你的第二选择、第三选择，甚至是众多选择其中之一的时候，你可能经历不到什么叫主何等的怜悯。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康健的，可能耶稣的帮助也只是什么刚好而已，锦上添花是理所当然的。经历怜悯是当我们看到自己是无助的、是生病的、是得罪神的，而耶稣还愿意帮助我、恢复我、供应我。而如果当我们常常经历的是 主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焦点会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其实传福音是一种选择，而这个选择可能取决于你在主里面的经历和认知，以及你的焦点在哪里。如果也许当我们经历更多的是主的祝福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焦点就在主的身上。产业上面，时间、金钱以及资源，因为我们盼望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盼望更多得到更多的产业，我们盼望得到更多神的给予。而如果当我们把精力更多的看的是主如何怜悯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焦点就会放在人无助困苦的生命灵魂上面，因为主也是这样怜悯我的。所以你更看重哪一个呢？哪一个对你更有价值、更宝贵呢？哪一个跟你的生命才有真正的关联呢？维持生存不难，难的是维持生活品质，但难上加难的是维持你生命的品质。传福音就是盼望人无助的灵魂能够被拯救，而这是需要你愿意失去你的祝福，牺牲你的时间、金钱还有资源。另外，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所有的祝福之前必有怜悯。在我们依旧持续亏欠神、亏欠人，依旧带着罪性不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常常做出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及言语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按着我们该受的管教对我们，反而当我们又不洁净的口向耶稣祷告的时候，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他还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还愿意回应我们的祷告，他还愿意供应我们的需要，拯救我们脱离困境。这才是何等大的怜悯。神的祝福是顾惜怜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生命和灵魂。但你看到了吗？你经历到了吗？而当你经历到何等的怜悯的时候，就有何等的动力，就有何等的顺服。更重要的是，就像今天诗班所献的是，耶稣，你痛不痛？圣洁的主愿意从天上的宝座来到这个不洁净的地方，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怜悯我们，拯救我们每一个不洁净又无助的生命。这福音你真的认识到了吗？你真的感受到了吗？你真的领受到了吗？接下来我们去看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常常用这段经文鼓励弟兄姐妹，因为这里的经历跟我们比较相似，这外邦人跟你我是相似的，因为我们不像保罗受过严谨的装备，我们不像旧约的这个新约的门徒有一深厚的旧约信仰背景，而受众的群体呢，也跟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外邦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施洗约翰来去传悔改的喜，使罪得赦的时候，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到约翰那里来承认他们的罪。这些受众的群体是谁呢？是犹太人。 有旧约信仰背景，知道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真神，而施洗约翰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承认到自己的罪，再次归回到神的面前。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让外邦人经历到的是什么呢？经历到认识到是耶稣才是唯一真神，他有何等的大的能，他有何等的大能，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他有何等的怜悯，顾惜每一个无助的生命，以至于悔改转向耶稣基督，那唯一的救主。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传福音其实很简单，就是传扬耶稣在你的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何等的怜悯你。会不会有人来？会，来的是什么人？需要被主怜悯的人。弟兄姐妹，想要祝福和需要怜悯是有区别的。我们任何人都想要被神祝福， Why not？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需要被怜悯的，而需要主怜悯的人才能够真正经历到主在他的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何等的怜悯，成为他唯一的依靠和救主。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说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庄稼指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了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困苦流离。而庄稼多就是指着困苦流离和生病的人多，而同样过去是那困苦流离以及生病的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自己经历到耶稣何等的怜悯及大能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庄稼了吗？你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人了吗？你愿意去让他们像你一样有机会认识经历到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怜悯和大能吗？因此当今天教会的愿景是齐心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齐来经历以及传扬主在你身上何等的怜悯和大能。我们不需要什么成功人士说他成功人士或是名人来背书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在座每一个弟兄一样平凡的人，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向他们去传扬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有何等的怜悯和大能。特别在困难的时代当中，困难的时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困难的时代，在困难的时代当中有更多困苦流离的人，这不就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去传扬耶稣在你身上有何等的怜悯和大能吗？之前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有成立一个查经班，然后每周都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加州去牧会。那因着芝加哥事工的需要，以及一些带的一些福音朋友啊，或弟兄姐妹的需要，特别包括这些福音朋友的生命的需要，所以当我回去加州牧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我是每两个礼拜飞一次芝加哥。到芝加哥自己租场地，在主日的时候传讲神的话语，周六到芝加哥，礼拜天离开。有一次一个商会的会长接待我，他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 Paul， 以前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个耶稣都是胡扯，耶稣在哪里？谁可以证明给我看？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是从你的身上我有点改观了， 我开始觉得耶稣可能是存在的。他说，你看看，你都已经回加州牧会这么忙了，你还花这么多时间，一趟四个多小时 的飞行的时间，前面你还要 boarding， 你花这么多的时间飞来飞去，机票钱、租车钱、租场地的钱都是自己出的，还要自己找地方去住宿，只为了周日一个多小时来去跟我们大家去讲圣经，讲完之后你就回去了。为什么？这不符合逻辑，不符合经济效应。除非耶稣是真的。他说，你让我开始慢慢相信耶稣是真的，是存在的。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经历了，领受了耶稣在我身上，在我们的家庭身上何等的怜悯及大能，也因着这何等的怜悯和大能，我们家一家三口也都在不同的地方全时间服侍神。所以关键是什么？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经历到主的怜悯呢？我们能够如何更多的经历到耶稣的怜悯呢？也许我们今天有三个操练，我们这礼拜可以开始尝试的去做。第一个操练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大卫在诗篇第四篇的祷告，求神怎样怜悯我，求神怜悯我，求神恩待我，求神顾惜我。第二个，也许当我们在做分享的时候，我们把祝福改变成耶稣让我们去说的怜悯。我们更多的分享是，神怎么样怜悯我，主怎么样怜悯我。而最后盼望弟兄姐妹，每天我们至少数算一件主的怜悯，让我们每一天都看到神是怎么样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每一天神是怎么样顾惜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到主的怜悯，而我们愿意踏出去，看到我们身边更多那困苦流离的生命，无助的生命，而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时间，牺牲我们的金钱，牺牲我们的资源，来去传扬耶稣的怜悯和大能。盼望透过今天的讯息，我们今天做一个决定，就是，主，我愿向那被鬼附着的人，不仅到我的家人，到我的亲属，我更愿意在麦城这个地方，在 GTA 这个地方，来去传扬你在我身上有何等的怜悯以及大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就是你何等的怜悯。你愿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你愿意向我们彰显，你愿意让我们能够经历你，以至于，主，你愿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的传福音，我们从来不缺内容，因为你们，因为你常常让我们经历到的，就是你何等的怜悯以及大能。主，盼望你今天打开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主你是如何怜悯我们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甚至在你面前常常得罪你的时候，你仍愿意祝福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多多看见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主，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身边更多那无助困苦流离的人， 以至于主，我们今天的焦点不再是我们的产业上，而是人的生命上面。以至于主，我们愿意放下你给我们的祝福，舍弃你给我们的祝福，来去透过我们来帮助我们身边所有困苦流离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也让他们认识到、经历到你何等的怜悯和大能。主，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勇气和力量，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这边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